今天我要上来做见证的，
就是当你在人生的道路上，无论在社会上工作，或是学校求学，或是在家庭生活上遇到不顺遂、不合你意的时候，你一定要求告主名，祷告，让你生活上做遭不愉快的事情、人物能够让你能够化险为夷，能够走向康庄的大道。就拿我一两个月的例子来讲，在我每天的例行工作上做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往四十分的路上去做践行的时候，那时候整条马路那个可以说是交那个产业道路上只有我一个人在行走，后来有一辆机车载着一个人从我旁边经过，也许我看到没有人在路上走，稍微走向中间，他看到我就说：“哎，你那骑啊，哎，走路走到中间了，那种啊，你应该是走在旁边了。”也许是我听了这句话，我那当时也许心情会觉得不舒服，就当面回答他说：“哎，这条路只有你和我，我难道不晓得要走在中间吗？”他一听到我这样讲，好像我那时候也是讲话口气稍微冲一点哦，他就那个从摩托车下来，拿着钢盔。啊，做事要打人的样子，那而且他还那个，还口出三字经，不堪入耳的话说了两句，还好那时候有跟我在一起运动的那个打拳吴先生，他说，不能这样，还好他是没有再继续做一些那个言语上的冒充或行动上的那个冒犯，所以说我那时候也是一心求告主，我想如果那时候。一下血气方刚跟他冲动起来，也许是他打我或是我打他，对两方面都是两败俱伤，也许这样我就不能够再每天从事我很喜欢的工作，再往六十分的路上去走。虽然我当时的话，因为我虽然不是在六十分上的是那种开山长老，最起码我应该也是算是资深长老。怎么讲呢？因为我85年从新台北租的房子搬到新店来，到现在108年，最起码也走了20-30年，在20-30年的当中，我几乎在往那个六十分的大路上的人眼车子，我几乎都摸得一清二楚，就连谁开的车子车号几号，我都很清楚。我当时也是受了这个羞辱，当时我心里想，他应该是也是第一次看到我吧。后来在过后的几天里面，我每次看到有汽车上来，我都特别回头去看，是不是原来那个人那个辱骂我的人，或者想要打我的那个人。所以因为说来秋姐在20-30年的爬山生涯之中，我也是遇到，因为曾经有一个朋友在我背后也是跟我一起爬山，他看到我怎么跟每一个人都能够打招呼，然后他说他觉得说很奇怪啊，我跟他讲虽然是只是打招呼点头之交，没有再深交，他说这样能够点头之交，这样也是很不容易了。再说后来我曾经遇到说来牧羊工作上班的一个先生，他在开始3年之中，我每天都跟他打招呼，我都每次举手，他都很酷的样子，戴着一个太阳眼镜，好像很不屑的样子。后来在这经过3年以后，后来有一天他就我打跟他打招呼，他也是能够跟我回应，我是觉得真的这几年的功夫真是不是白费了。后来甚至有一次甚至有时候我还没有跟他打招呼，他手就主动伸起来，好像让我主动跟我打招呼，我是觉得很欣慰。因为我们那住的地方是有那土营训练所学员，有时候看到人上来齁，因为可能是第一次见到，我都也是很高兴的说，你问他说，你是第一次上来吗？因为我是觉得说能够上来这里能够享受这些山顶的宁静的那空气的新鲜，那要分多金的话，真是对人生的一大享受，也是一种喜悦，所以我都会主动跟他打招呼。所以虽然在这20-30年中也经历过很多人了，在这其中的话，有的是爬了一阵子，几年以后就忽然看不见了，后来又突然出现。我问他，为什么你这都没有再出现？他说，他有时候膝盖有时候好像因为有时候没有好好保养，而且常常走路的关系都会磨损掉。他只能在我们那青南国小的那个合体边道上走，之后再爬山的话，对他来讲就是一种负荷。所以 所以说在能够坚持下去的话，我是只有我和那吴先生的二三十年能够坚持始终如一，能够享受这个能够一种践行的那个乐趣。所以说，说我受了这个羞辱，我就很感恩啊，就是说我也是很敬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即使他在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些兵丁羞辱他哈，他都能够为他们祷告，祈求他们将来能够走到永生的道路上。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是没有罪的，他当时的话，他是替一个那个恶贯满盈的犯人，能够替他顶罪，他一直祈祷他能够让他代替他，然后所以说我从这个经历，我是想我们能够对我们的仇敌哈，能够爱我们的仇敌，能够时时刻刻能够为我们的仇敌祷告，对，还有就是说。我有时候爬山的话，有人问，哎，如果你马起来，我说是的、啊。虽然我说我当时想跟他讲，我就像吸食的那个安慰他们一样，一天没有上来就觉得很不舒服。但是我当然不可能这样子跟他讲，因为这个是很冲的话，人家听起来也是很不喜欢。我就跟他讲说，每当五六点的话，可能下大雨，但是我都打到主耶稣。能够雨下小一点，我就能够出来啊。然后等到出来下雨的话，也许走到一半，雨又停了。而且爬山的话，天雨路滑，我也祈祷主耶稣能够让我不至于跌倒。因为像我们这种年纪，如果跌倒的话，那个身上的损害真的是蛮大的。还有是说，有的人还有人问我说，哎，你不是天天来吗？我在心里想，你不过才来两三天。两三天的，而且看到每次看到我，你就说我每天上来，难道你也每天上来吗？但是我也没有这样子跟他讲，我就跟他讲说没有啦，我今年有得过智商发作哈，有八天的时间没有上来，还好这个，然后有那个碧莲姊妹啊，那些弟兄姊妹来为我祷告，使我能够复原，所以说我们也专门算说我每天上来，其实我也不见得是每天上来，只是因为有时候人也不是说像机器一样能够像这样能够很正常运作，有时候难免会发生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所以说我在这里做今天就是说，我们要时时刻刻去感念主，因为主是我们的道路，也是我们生命，也是我们真理。我们唯有依靠他，信赖他，才能够走向永生的道路上。就像我前一阵子发生的事情，可能是我那时候当然心里是很不平衡，怎么会有人会对我讲这样的话？但是过后想起主耶稣都能够这样的，我们为什么不行呢？所以说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因为有我们有祷告，所以主耶稣能够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即使再往六十户的道路上，我也能够不会因为摔倒工关系或是膝盖受到影响，能够继续向前行，走向人生康明的大道。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
我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弟兄很可爱，他很直，他让我们有被提醒，他决定的事情他会继续做下去了。他礼拜二晚上的祷告聚会，从他第一次来到现在没有缺席过。下面谁啊？赶快让。
蓝松林弟兄是忠实的爬山者，那我先要介绍一个，也是一个忠实的慢跑者。哎呦，我觉得感谢主啊！那因为我其实我觉得我最后见证就是说，我在那个新店国小，我跟吴弟兄呢是忠实的那个走路者。我们就是除非是下很大雨，要不然的话我们都会去那边走路。那我们走路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敬拜感谢主。能够走路就是恩典，就是主的怜悯。因为很多人像我们这种年龄越来越大了，那退化了，不能走路的人真的是觉得很 这很不方便，而且真的是真的是感谢主，所以我们能够走路就是主的恩典，那何况是爬山呢。那我要讲的是一个，就是一个老人呢，我们都叫他老先生，他呢跟他太太呢就是是忠实的慢跑者，在新建国小，他们啊真的是是个职业的慢跑者，从戴帽子、衣服、裤子到鞋子都是名牌，都是专业的，然后跑都跑很久，而且这个先生呢六十几岁，胡子都是白的，可是可以跑了一个小时，然后呢，所以我跟郑荣走路的时候都很羡慕他，都觉得说啊，这个就是很羡慕他，就是觉得能够跑步都比年轻人体力比年轻人还好，那我们觉得他真的是很有财富很有钱，因为这是金钱买不到的，六十几岁，快六十五岁，应该看起来像快七十岁了，因为他的胡子全部都白了，头发也都斑白了，可是可以跑步一个小时，而且脸不红气不喘，所以可是没多久呢，他太太就越来越瘦越来越瘦，就没有来了，然后他便变成一个孤单的一个跑步者，然后他不管，就像刚刚松林讲的，除非是很大很大的雨，然后他都会来跑步，然后跑完步他就急急忙忙，大概就是去，我跟郑荣想说大概他就去医院照顾他太太，因为他太太就这阵子就没有再来，因为我们最后看到他太太的时候是很消瘦跑不动了，后来就没有再来了。那他是在我们的心目中呢，他是一个忠实的慢跑者，那他太太呢后来就不能跑了，就让我想到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原来我们所顾念的人是我们所顾念的是看不见那个看不见的，我们顾念的不是看得见的，因为看得见的是短暂的，看不见的乃是永远的。因为你看他太太跟他本来跑步的时候，你看可是他太太说不能跑就不能跑了，那可是问题是说他还是一个忠实的跑步的，他还是跑，那令我敬佩，可是我感谢赞美主，我们何尝在属灵的道路上，我们是一个忠实的一个，不管是一个爬山也好，也是走路也好或是说我们是慢跑也好，或是我们不能跑走了，我们就是拿着拐杖，或是说我们瘫在床上了，我们都是一个忠实在神的，在这个属灵的属天的道路上，我们的是忠实的跟随着主耶稣的人，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这个属天的道路上，这个是永恒的，是看不见的，看不见是永恒的，看得见是短暂的，即便你会爬山，即便你会慢跑，即便你怎么样，这些都会过去，都会终了的，那因为肉体都是短暂的，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谢谢主耶稣，赞美主。那今天有太阳，我今天出来的时候呢下雨，我跟郑荣弟兄说啊，我们叫计程车，郑荣说星期天计程车不好叫，后来感谢主没下雨了，出太阳了，因为我最近香港脚，我每天都擦香港脚的药，就把那个床单每天都要换洗，拿去晒太阳，那一晒太阳还要把我的鞋子拿去晒太阳，结果来教会以后发现又下雨了，那时候我正在唱诗歌，那时候我心想不行，我要把一切的这个都交给主人，那个我还是很专心的敬拜，我就想到一个故事，有两只麻雀在树上，然后他在树下呢看到呢一些人们呢，那老人是在谈论他的健康的问题，年轻人是在谈论他的工作的问题，那个小孩子呢是谈论他的学业的问题，都在烦恼，都在忧虑，然后这两只麻雀就说难道他们这些人呢不知道天父会养活他们吗？难道天父没有跟他们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吗？
弟兄姊妹平安。
我一直觉得我都过得很平淡，没有什么可以交通的，但是有时候觉得说主耶稣的恩典有一点在你身上，你都应该出来赞美。刚刚唱这个354首的第四，有说怎样行走无所顾忌，你的同在满我途径。因为一个小小的见证，就是这次我们去美国，我们是先去加拿大温哥华，我的弟兄呢他要办一个手续，你入境要有个手续，他需要去办一个手续，那张单子呢就是你去check in的时候就要用到。那天我们就去了，到了机场，到了check in的地方，那个收件的那个他就说，哎，不对，你这个不行，因为你有一个字是错的，有一个数字错了，就不能再入境。你即使入境，你到了加拿大可能就把你赶回来，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让你去上飞机。哇，这时候真的非常的紧张。那我说怎么办，他说你要马上再去办一张。我在想说这时候到哪里去办呢，我心里一直祷告主，我说哎呀，因为假如你去不了，你很多的事情你就还要赶快跟儿子们连线，就告诉他们说我们去不成，可能是要换班，或者又要回家以后重新再这一定找一大堆的麻烦。后来那个办事的那个女孩子跟我们说，航空公司这边就是航站里面有一个可以临时去办的，你赶快去办试试看，我给你40分钟时间，假如你能办成你就可以走。所以我就匆匆忙忙的跑去，还好那个时候正好没有别人在那里，是一个服务台，有一个中间的服务台，他就说他一看我这种情况，就说你要马上把你的证件，你的所有的东西，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再来帮我填写，然后呢就拿我的证件来看，然后所有的需要还好都证件，他也问了 email， 也有问你有没有信用卡，因为他这时候只收信用卡，他不收现金。 OK， 还好全部都有，心里还是很着急，因为这个时间相当的充足。因为从我们去的时候是两个钟头前到那里边，因为我弟兄动作很慢，走路也很慢，什么都很慢，前面还去办了另外一件事情，所以那个时间非常的充足。心中一直在祷告主说这怎么办。还好那个件送进去以后，他说你到那个check in那个地方去等，看看能不能通过，假如通过你就可以走。后来我就赶快用这边填好了弄好了以后，赶快跑回去check in的地方，然后他们等了一会儿，那个女孩子讲说你通过，所以我就说我们真的出入都有主的同在，然后很多的事情我们是自己是完全没有预料的事，但是若不是因为主帮助你啊，你很多时候你就又慌张，很多时候事情就不容易，就是根本不能想象的就会出一些问题。所以我就说我真的是把感谢赞美敬拜归给主。
我抢个空档，我再问一遍，你准备好了吗？有一件事我想交通在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当我们看到波饼聚会有一位朱一鹏老弟兄坐在这边，每一个主日来，他的姊妹被主接走以后，当他姊妹把偶像去掉的时候，我们去他家的时候，这位朱先生事业有成，讲话很冲，绝对不会相信耶稣是他太太的救主，那当然不会是他的主。主把他妻子接走以后，在那个安息聚会里面，他看到他姊妹最爱的珠宝盒当作偶像，把偶像去除，这个是他看到的。一个女孩子珠宝盒应该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地位，比家中的真的陈列那些祖宗牌位可能还来得重要一些。从那一次聚会以后，每个主日来聚会。今天那个陈小姐讲，她早上6点钟就起来了，你赶快准备哦，聚会来不及哦。她真的每个主日哦，每一个礼拜就等主日来，来聚会，何等的迫切！她讲今天还6点呢，你再睡一个钟头，她已经准备好来聚会。感谢主，接着祷告聚会里面，弟兄提醒受浸以前盼望他能够悔改，有认罪的祷告。对这样的一位社会上有一点地位的，让他认罪祷告应该是何等的难。但是主的能力在他里面是真的，他那天认罪祷告的时候，他说我那天认完罪，门口会有警察等我，但是他确实认罪，他确实接受耶稣为他个人的救主。那现在信而受浸，有一对夫妇就看他，提醒我们他该受浸了。现在我要交通这件事情，你在聚会中为我们弟兄祷告，他现在站起来，两个人扶着他走不了10步就软下去了，当然服侍他很难，所以一定有包大人在。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受浸的条件跟设备，当初我们看到陈本道弟兄96还97的时候，他下浸池，我们说主那次恩待我们，是3位医生的弟兄在旁边侍候，等待的旁边，主很保守。陈本道弟兄那天受完浸，在波饼聚会站起来自我介绍，我终于回家了，这句话很鼓舞我们，真的我们看到生命的真实。那现在朱弟兄要受浸，他两个帮手能够扶他下浸池吗？下面住浸的弟兄能接得住吗？如何从轮椅走下那个7个台阶？对不起，我没算，你去算算看，如何走上来，如何更衣，我们一楼有哪一个地方方便他们4个人在里面帮他换衣服，下了池以后 有没有任何的意外，当然你可以祷告。这件心思应该在我有一个月之前，我一直在想该如何做，无聊恩姊妹可能都给我答案，在讲台上不该提哈，因为你实在服侍很多。那我们感谢主，我们这次读到《使徒行传》第八章的时候，从非洲来的一个太监，没有名字，圣灵却催促腓力靠近他的马车，腓力靠近的时候，看他正在读以赛亚书，问他你读得懂吗，他说没有人帮助我，就请腓力上车与他同行。在这段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话，当腓力帮助他把耶稣基督在以赛亚书那时候所讲的事情现在告诉这位太监，两个人第八章使徒行传26节，两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请注意一下，是太监说，不是腓力说，腓力帮助他的是太监说他要受浸，对腓力来讲觉得有困难哈，所以太监说看了、这里有水，我受浸有何妨呢？是一个刚蒙恩从耶路撒冷回来被圣灵充满带的腓力上车，并且把旧约的事讲得很清楚，这位太监问这里有水我受浸有何妨呢？念主告诉我们我们当行的路，大家把握时间。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发现这边的教会弟兄姐妹都太客气了。我因为这个礼拜刚好发生一件事情，所以跟大家有一些简单的交通。有一位弟兄跟我介绍说有香港的牧师，说他们是为义受逼迫，所以我就去借了那个龙潭的会所，他们有空的房间，就接待他们2天。那个香港的牧师一到当天晚上和那个教会的长老就有一点大小声啊。第二天我请教会又有两位长老，我带另外一个长老去，又有一些交通，又有一点要大小声。我觉得那个香港的牧师他的心态上好像觉得他们在香港派共匪拼命，那我们在台湾的教会就好像欠了他们一样，就要全力配合他们，口气上就不是用商量的性质，有一点好像命令的口气，大概是背景大概是这样。那后来他跟我有一些交通，他说台湾的基督徒该悔改，那我没有吭气，他在第一句你说是不是？
那我就想了一下，我说我跟你讲一节圣经啊，那节圣经非常熟，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嘛。我说尽心就是有信心嘛，尽性就是多多唱诗歌嘛，那敬意就是多听弟兄姐妹的见证嘛，所以你从香港来我就多听你的见证。那敬力嘛，敬力其实对自己就是保守自己的心啦，我们体贴圣灵生命平安嘛。好，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对别人，就是尽量陪伴一下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我觉得你们有需要我就陪伴你一下。总之我的结论是我们信耶稣真的是多靠恩典。
弟兄姐妹平安。这个礼拜四聚会，我们有读经聚会啊。那我们也有弟兄姐妹在读经聚会结束的时候，有什么感动的，可以来借着这一次的交通聚会交通一点。好，那我就把这个读经聚会这一次礼拜的一些感觉。我们这个礼拜读经就是读这个《使徒行传》第八章啊。当然我不需要去讲这个圣经里面它里面的整个的内容，但至少呢，我可以就我个人感觉，我觉得有时候主会在弟兄姐妹一同聚会的时候向大家说话。主说什么话呢？那是你想不到的啊！你自己可以读圣经啊，但是我们可能就真的会不小心会以为我们懂了。可是你到聚会的时候呢，当弟兄姐妹一起交通的时候，你可能才好像碰到主了啊！主透过某些你想不到的弟兄姐妹的交通，也给你了解一些这个神的旨意啊。比方说，在这个交通里面，我们感觉到怎么主使用，不是使用使徒，是使用腓力啊，或者是 许多的门徒这件事情啊。当然我们自己读的话可能一定会觉得、啊、使徒一定很重要嘛，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可是当我们交通了，我们发觉使徒好像有时候他跟不上的啊，那这个就对我们来讲其实是有好有坏啊。好的话就是你会要更去追求，对不对？你会发现圣经不是圣经所讲的跟我们脑筋所想的是不一样的啊。那往好处想追求，那坏处想的话，如果你自己去读的话，你可能就没有读到这一个真理呢，你可能就会假定这个地位高的人不会错的，其实地位高的人会错的，只有主不会错，对不对啊？那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在交通里面得到帮助。另外一个就是西面的问题啊，西面他是一个也信主也得救，但是他后来在这个经文里面提到，让我们讲说他竟然没有圣灵啊，他没有得到圣灵。然后他看到使徒们可以把按手把这个圣灵降在撒玛利亚弟兄姐妹身上的时候，他竟然去想要得到这一个可以帮助别人得圣灵充满的这一个恩赐，甚至想要用不正当的方式啊，所以彼得就斥责他啊。那西门后来也害怕了，也祷告了。只是我们在交通里面，我们看到他究竟最后是不是真的悔改呢？啊，这个也让我们会有点警惕啊。就是我们如果说信主不是一个手续，好像说一定要信得救受浸就达到目的了。应该不是这样啊，应该会就是，或者说我们用弟兄在满天班，我们比较大家可以理解的，就是实际一点，就是我们应该有一个合适的步骤去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啊。如果更丰盛的生命就是有圣灵啊，认识圣灵，是不是啊？我想以这一点来讲的话，那是不容易的啊，因为你很可能你信主了，因为西门是这样子啊，他也受浸了，但是他却没有得救啊。当然我们不是说大家很紧张啊，我们应该不是去怀疑这件事情，而是我们应该要对自己啊，要有一个如果我们用一个大家可以彼此勉励，用一个要有一个心智啊，就是我一定要做那个聪明的，我不要做那个愚拙的啊，我一定要做那个聪明的。怎么样保证我聪明呢？我一定不能靠自己，我要看自己是不行的啊。如果你看自己不行，你比较可能会来参加读经聚会啊，因为如果你靠自己行，你其实你很容易有太多可能，我为什么要聚会那么远，这么晚啊？但是这个要需要十字架的工作啊。但是我总觉得，主对我们来讲，十字架的工作是随时随地在旁边的啊。可是主要把圣灵赏给我们，那你就需要殷勤，需要渴慕，或者是需要啊能够啊聪明啊，不要做愚拙的。那么意思就是说能够切慕这个东西啊，就主有时候会在一个聚会里给我们，这是我这礼拜四的一个感受。谢谢。
11:45，我们看到翁国华弟兄来了。 我们把最后的二十分钟让给他，你准备一下。所以到11:45还有15分钟，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是很想来讲，但是我没有什么准备。但是我要讲的是一件很事实的事。3年前我还没有信主之前，那么都是已经退休了，那我也没有什么很丰富的退休经留下来给我能够过老人的生活。那么我一直都怀疑说我到底做了哪些不对的事情啊，那所以落得今天这么难堪。我以前在台塑南亚当营业处长，当了16年，也是打破纪录的。那么我的社交活动范围也是蛮广，而且我一再跟相处的人都很好。那么86年退休以后，王佑珍那时候他有一个化纤厂叫家族化，在观音。那我退休的时候本来是60岁退休的，那我老板呢都给我留一年。为什么给我留一年？因为我对南亚化纤是蛮有贡献的，因为我是学纺织的，而且去过日本呢，也得到一个专门的技术，就是一种超细纤维啊 ,microfiber, 那在当初是蛮赚钱的，所以我被公司留一年，61岁才退休。退休以后呢，王玉珍他就找他的儿子王令牌，就亲自到我家去，邀请我去，帮他们公司研发一些新的产品，这样子。那么我就在这样的被邀请之下，我就到化纤厂去当副总，去帮他改造一些生产的制程，一些新的产品。那么很可惜啊，因为他们这公司资本不多不大，所以我提供给他们的这个技术呢是由研发成功，但是前后2年成功以后，他才觉得说哎就可以赚，所以他要改造。那时候已经时间太慢了，后来他就倒掉了，那么我就没有事情做了。之后我又跟日本人呢，又跑到大陆想去发展一种食品哦，这个吃的方面，就是怎么讲，就是算做鱼丸啊这一类的哦。现在我女儿在做的，那个时候是我给他们。也传授一些技术给他们，他们就是这样延续下来的。那么我3年前我是还没有信主啊，但时候呢，那个时候我是给我女儿讲啊，那个邱宇慧啊，我也给她讲，我说我有哪些不动产啊，都没有可卖的对象哈，那我女儿就找我太太说：“哎，我们帮你祷告。”所以大概就每个礼拜他们有回去，就帮我祷告。那我心里想说：“这哪有那么简单呢？” 这种不动产不是我们认为说很普遍的房子可以卖是什么，我是想到说我那房子是在乡下，在花莲那个崇德那个山地保留区啊，哦，我是地上物是我的，地土地是属于政府的，我说那个地方呢只有山地人哦才可以有这个权利去要这个土地跟房子来配合。那我说那有可能啊。还有呢，我跟人家投资的土地厂房在这个桃园八德，他没帮我祷告。我想一想，我四个股东，一个股东是我好朋友走掉了，那剩下两个是他给我介绍我去加入的。我说这个也很难啊。哦，那时候做化纤，他们做加工厂，这景气一直往下掉啊，哦，都跑到大陆去了啊，越南去了啊。我姐说他们要帮我祷告这些，我一直心里头一直想说这个没有什么好事好呛死的这个机会可以得到这样的报应啊。但是很奇怪啊，有一天啊，我弟弟啊，忽然间啊就把钱寄到我家来。我说这是什么钱啊？啊，你那房子我帮你卖了啊。我说怎么没有可能。那就是有啊，就是一个山地这个民宿的经营者哦，他认为他有适合，所以就给我买了。那我弟弟就是莫名其妙，他也不先给我讲，就糊里糊涂就卖了。那后来呢，这个事情结束以后呢，我就觉得说这上帝好像真的有在做工啊。那后来呢，我又莫名其妙的去阿根廷啊，我去差不多快两个月回来，那之前我跟太太也有通过电话，她也没有给我讲，也是人家钱寄到我家，寄到我太太的户头来，她说我那个土地，那个厂房的土地人家买走了，那已经有连续四年都没有动静了，糊里糊涂又有人买了，我又得了一笔额外的这个收入了。那么那时候我就一直说这个真的有这个主吗？我搞你说自己都搞不清楚了。后来有一天堂弟兄啊，我那时候有偶尔有来教会啊，后来堂弟兄有一天跑到我家住家附近啊，找我去聊一聊，就是吃过晚饭的时间了，他也没有给我请了，他只有我跟他到这一刻哦，去喝个咖啡，我跟着太太，堂弟兄就跟他太太，我们四个人就在那边聊一聊聊子的事情，他就问我说，我想你应该要加入哦，要来受浸哦。我想一想说，过去那么多司机来看，我只有在照顾我，那我就说好吧，我就这样子来受浸。但是这个两年多来哈，我最大的一项就是说我还没有办法静心下来好好看圣经，一看圣经就觉得要睡觉，看不下去，这点是很奇怪啊。但是我也是已经是说遵照这神的旨意，我也尽量礼拜天也有来，礼拜六我的参加那晚上的聚会我都有参加，所以事实上呢，我应该是对主蛮感激，他对我的这个有跟我主来圣灵是有在我的内心工作，也一直在帮我。那么我是最近又发生一件事情呢，差不多一个半月以前，我一个爬山会在象山呢， 啊，那个房主他已经开始走下坡，那个木头啊腐烂掉了，开始腐烂了，要拴白蚁啊，然后很多那个蚂蚁啊，哇，那个栏杆啊，那个15公尺15公尺啊，长很多蚂蚁在那边跑。那我就提议啊，给那个我的朋友，因为我们那边有厨房，我就提议我们那朋友说，哎，你烧一壶开水来，我来把它处理处理。哎，他们真的去烧一壶的开水，开水他开水好，他烧好了，他拿给我的时候，我问他说这个大概几度啊？大概50-60度啊。我说好，我扫看看，哎，一扫，那蚂蚁都死了。啊，我结果呢，我穿布鞋哦，不小心自己也淋到，啊，淋到的时候我足觉得很痛啊，但是我一想说，那60-70度，就应该没有事啊，哦，我就不注意了，我也没有跟我太太讲，我回，因为我本来我家有那种药可以吞的，啊，我也没有讲，啊，我姐姐说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小事情啊，哎，结果回去啊，起泡泡啊。啊，然后呢，我用那个番石榴去给它擦一擦，结果不小心把那泡泡挤破掉了。啊，挤破掉，我再去，我都平常在健身房哦，在运动，啊，有三温暖，也有洗澡，哎，结果发炎了，发炎了，我也觉得说这个小事情啊，啊，我就自己服药，叫药店去买药啊，自己服。我也没有给我太太讲，我自己服了半个月哦，不对啊，越服越大，哎，我就他们就给我警告说，哎，你要去克罗埃西亚哦，这个脚不好，不能去哦，哦，甚至我儿子说要到旅行社去 complain 说，像我这个不能去，那我自己很有信心的。我女儿他们开始讲说，你要祷告啊。以前我没有祷告，我后来到第四个礼拜没有好的时候，我自己开始紧张了，我就开始祷告。哎，祷告也没有好啊。啊，我女儿问我说你怎么祷告？我说啊，就烫伤啊，求主帮我哈、哦，怎么医治啊？哎，我女儿好像说不对啊，你这危险常年，这一个小蚂蚁也是有生命的啊，对不对？你应该要求主啊、哦，赦免你的罪，哦，啊，然后求主原谅啊。哎，想这个有用吗？我就想一想好了，我就晚上祷告，我就这样讲，哦，我说我。不是你那个小生命的、啊、无所谓，所以我就把它经过讲一遍，哦，那我就又开始说，主啊，你要赦免我、啊、我的罪哦，我又是无意的这样子。哎，那个是礼拜天晚上，这个已经将近一个月，那我赦免以后讲了一个礼拜一。哎，我头脑就开始转变了，说哎，这不行了，我要去国泰，他们都已经开始建议说，哎，要去给医生看了。本来我不想看啊，我想这个是小事情啊。结果我想说好啊，那就到国泰去了。国泰去那医生看我的伤口，哇，他说你这个已经有烂肉哈、哦，要清洗。我说好吧。那、啊、就是给他处理，哎，结果第三天哦，还是蛮严重的。啊，我又讲不对啊，那我求主，大概好像他没有听到啊，我就再求主啊，我说哎，啊，这个已经处理，我都已经有跟主沟通啊，都是怎么三天了还没有转好，还是那么严重啊。我说是不是有什么？我还是没有得到主的这个赦免啊！我就想一想，再祷告，然后就给主讲说：就再痛的话，我要换医生了。我自己这样想， 这第四天呢、啊，礼拜四嘛、啊，我就再到国泰、啊、去找另外一个医生呢、啊。哦，啊，那医生一看一看说，哇，你这个很严重哦。哦，啊，我说是不是要补脾呀、啊？哦，他说不需要了，但是他给我带到一个医疗室去啊，找两个护士跟一个医生呢，三个人。哦，他就帮我处理，差不多处理十几分钟吧，就把那个烂肉哈、哦，切实的刮清除，再补药，这样子，结果哈、哦、就开始有效了，所以呢，到现在已经是40天了，那我下个月要出去啊，他现在已经切除好了，所以剩下一点小毛病了。那么以这个小小事情能够解决说到底圣灵有没有跟我们在一起，我一直在怀疑，但我想好像是有的，好像有，我是解决了、哦、啊，还有很多事情我还没有讲、哦、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主呢在我的感觉之中，就是说你有需求或者事实上什么事情你向主跪求的时候呢，你不能太现实说马上要求得报应要求得答复，我是觉得这样子的齁，只要你有需求向他说明白了，迟早他都会帮你断供，我有这样的信心这样的感觉齁、哦、谢谢大家，我简单的叙述我实际的过去给大家听一听，谢谢大家。
平安、啊、很感谢主，今天正好是主日、啊、跟弟兄姊妹同在主的品杯面前敬拜赞美，刚好有机会能够参加，应该是我第一次在满庭坊参加弟兄姐妹们的交通聚会、啊、我本来想说这个弟兄姐妹一定能够分享很多弟兄神在我们个人身上在我们生活当中、啊、的作为、大家可能太不好意思了，所以呢现在有时间啊，唐弟兄就是指定我能够和弟兄们分享。那我想啊，我也在你面前稍微思想一下，我就想愿意和弟兄们分享一个见证。那我想先读两处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和十二两节，他就是讲到我们的主，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第十六节，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其实最近这段日子，主给我一个负担哈，给我们看见今天神在时间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为了这样的一个荣耀的旨意呢，主就把一个非常重要的恩赐或者几样的恩赐呢赐给他的教会。那主要这里提到有四个方面，讲到说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还有就是牧师和教师。那主把这四方面的恩赐赐给教会，为的是什么呢？我们看见哈、啊，光这四个教会其实本就光靠这四个恩赐呢，是不能够叫神的旨意得到成就。但是神要借着这四类的恩赐呢，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成全圣徒。那这个就是包括在基督身体里面的每一个肢体，也就是说，在教会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哈、啊，都必须要怎么样？要能够被成全，成全之后呢，能够各尽其职。只有当基督身体的每一个肢体都能够尽功用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就能够 来一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今天神的旨意要能够成就，今天神建立基督身体的这个旨意要能够得着成就，必须是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在身体里面尽当尽的功用。我们知道神给我们这个身体哈，也给我们这身体里面有各样的肢体，那这每一个肢体呢啊，每一个肢体都是有功用的，没有一个肢体是没有功用的。所以同样的，今天在基督里面做肢体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都必须知道说你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是有功用的，不仅你是有功用的，并且呢你需要尽功用，才能够叫身体能够被建立起来哈。那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就全身靠着我们的主呢，必须要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来彼此相助，才能够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来建立自己。只有当基督的身体渐渐增长之后呢，这身体中的每一个肢体怎么样也能够一同的被成全被建立起来。那我就分享一个最近这段时间主在我们服事当中所给我们经历的一个见证。那在两年多前哈，主带领我们在周五晚上在休斯顿莱斯大学那里，在校园里面开始传福音。那我们知道我们传福音的起初呢，所面对的大部分都是中国大陆还有台湾的留在莱斯大学那里求学的，那他们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没有听过福音的。所以第一年的服事呢，基本上就是靠着他们称我们是叔叔阿姨啊，因为我们跟他父母亲的年纪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现在服事对象呢就是这些差不多跟我儿女们的年纪差不多。那当他们刚开始接触他们的时候呢，我们当然就是向他们跟他们传福音。所以呢，在虽然说是一个小小的团契一个聚会，大概差不多二十来个人，那大部分的这些留学生都是福音朋友，所以那时候各项的服事在周五晚上校园福音的这个团契里面，大部分的服事都是叔叔阿姨必须就是从大到小，从头到尾各样的服事都是叔叔阿姨们在一同配搭。那当时主给我们大概差不多有三家的弟兄姐妹们，那还有一两位年轻的弟兄姐妹一同配搭，那我们就服事这些留学生。那很感谢主，在几个月之后呢，他们陆陆续续呢就因着他们所听的福音，我们也见证了这个福音的大能显在他们身上了。他们陆陆续续都信主了，不仅信主，他们很快也受浸了。所以当他们受浸之后呢，那主就给我们一个新的负担，那既然他们信主了，那他们属灵生命也需要有一些造就，他们也是基督身体里面的肢体啊。所以我们就盼望能够在基要真理上面来造就他们。所以很快的不久之后呢，我们就周五晚上除了有福音组的聚会，继续跟他们一些新来的福音朋友们传福音，另外呢我们就有造就组来帮助这些初信弟兄姐妹，他们能够在真理上面能够向下扎根，能够向上成长。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很感谢神啊，这些初信的弟兄姐妹们呢，他们慢慢也被成全起来了。所以在今年我们八月份的迎新，就是八月份开始有新生来的时候哈，今年我们就享受到这个服事的喜乐。为什么呢？因为借着在过去这段日子造就这些初信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在主里面不仅扎根，他们也开始有长进之后呢，今年我们的迎新的活动哈，在几个方面都他们都能够积极的参与。所以今年我们感觉上这些做叔叔阿姨们哈，我今年的觉得我的服事特别精神。为什么呢？因为从这个接机今年过前面的两年呢，这些叔叔阿姨们特别我姐妹哈，都要到那个机场。唐弟兄去过我们休斯顿的机场，是蛮远的，差不多开高速要开一个小时啊。那很多时候接机的时间呢不一定，但大部分的好的时间呢都有中国同学他们自己都安排了。那他们不想去的呢，剩下的时间就交给我们哈，所以我们常常要么就是很早，早上五六点，不然就是很晚，差不多十一二点哈。那今年感谢神，就是神还给我们有来接机的机会，所以呢，今年我们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们呢，他们这个体力比较、精神比较好，所以呢，他们就承担了蛮多这个接机的这个服事，那他们能够分担啊，他们也都会开车嘛。就去接这些新学生们。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也有预备了一次福音聚会，那这福音聚会就需要邀请，那这些新信主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年纪跟这些新生的年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相近的，他们有些刚毕业刚开始工作，所以呢他们就也承担这个责任，就设计了这个邀请卡。那这邀请卡呢非常精美，可惜今天我没有带哈。你们看那个邀请卡，就是一张邀请卡折起来像卡片这样子，一二三四，四面哈，五面，一二三四，对，四面，他们设计了不同的这个要表达的意思。那包括讲到说耶稣要邀请他们哈来参加这个福音聚会。那个福音聚会呢有那个非常精致丰富的这个中式美食，然后呢还有这个信仰的分享，还有见证诗歌，然后呢在邀请卡上面还做了一个 QR code， 就手机一扫描就可以报名哈。所以就是这些年轻同学们，他们就来非常用心啊，前前后后花了很多心思设计了这个邀请卡。那不仅邀请卡设计好了，他们就去接机的时候呢那个我姐妹还有几个年轻姐妹们，他们特别之前到了那个中国超市买了很多精致的美食啊，各项同学们喜欢吃的美食，做了这个迎新包，里面就放了带十几样口香糖啊、糖果啊、茶叶啊，各式东西，做了很精致的这个迎新包，然后放了一张迎新卡在里面，然后他们就每次接机就邀请这些同学们，那他们也透过各种管道哈、邀请他们认识的这些年轻的朋友们，还有不同学校的，除了莱斯大学。结果呢福音聚会到了，那我们就当然就准备很多很多饭食啊，然后呢要想要怎么，因为我们的聚会地方很小，非常小，大概就比这个聚会厅一半不到哈，然后我们就想说那个怎么用餐的时间桌椅怎么排，然后聚会的时候呢怎么样安排能够预备的最好这样子。那我简单说一下，那天晚上哈，那天礼拜五的晚上迎新聚会到了，那开始就那个同学们朋友来，弟兄姐妹们也慢慢到了，那我们就发现说哇，这个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后来呢你想想看，不到这个聚会厅一半的这个小空间啊，来了总共大概60几位这个新生同学，还有老生啊，还有弟兄姐妹们，那你想想这样吃饭就开始有问题了哈。然后呢但感谢神，弟兄姐妹还有同学们呢都有地方坐，那大家就坐下来吃饭，分几个地方再坐下来吃饭。那吃完饭以后呢要聚会，那聚会怎么办呢？要摆桌椅，对不对？但非常奇妙的这件事情，那天聚会里面真的是有主的同在，就所有的这个事情虽然说人那么多哈，挤在这么小的地方，可是呢整个聚会从吃饭到后来唱诗做见证，然后福音短讲，就大家把那椅子啊，就是边这个到不同的那个阶段的时候哈、那同学们弟兄们大家就知道怎么样摆桌椅，怎么安排最合适。所以呢我就分享这件事情啊，我就回到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我就看到一件事情，虽然这些新蒙的弟兄姐妹他们才刚刚受浸成为基督身体里面的一个小肢体啊，虽然好像你也不觉得它有什么功用，但是我们看见在这一段迎新过程当中，包括迎新聚会里面，我们看见每一个肢体他们都连于元首基督啊，都接受圣灵在他们心里面的感动和带领，圣灵给他们的各样的不同的功用，他们能够联络的整齐配搭在一起，尽他们当尽的功用。结果呢我们在那一天晚上迎新的时候呢，就看见说基督真是借着他的身体与那个聚会同在，圣灵在聚会当中啊，无论借着唱诗，无论借着弟兄姐妹分享的见证，借着传讲福音信息的弟兄，还有叔叔阿姨，还有弟兄姐妹们，在这个聚会前前后后过程当中哈、彼此那样的配搭，那样来关心这些福音朋友们，我们真的经历到说，当基督在聚会中啊，他真是能够居首位，他真是能够掌他的权柄的时候，他的身体在地上真是能够做我们人所想不到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为了那天迎新聚会，感谢赞美主。那天聚会当中啊，虽然聚会时间也不那么长啊，但是呢也很紧凑，但是呢圣灵的确把一个福音的信息和神的爱，我们那个聚会我们称它为这个爱的神之家哈、让弟兄姐妹，让福音朋友们呢，他们甚至于第一次接触的这些新生们，他们的心里面都受到了触动。为什么我这么说？你在那迎新聚会之后这几个礼拜，就是直到我们离开美国来到亚洲那几个礼拜当中哈、神每一周五都带领也吸引了 不同的这些同学们，也包括新生们，有些呢他们自己才刚接触到福音，他们还带他们所认识的一些新生和朋友们来到这个爱的神之家参加周五的聚会。所以我想和弟兄姊妹分享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看见当神在地上他能够得着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呢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奉主名在一同聚集的时候，我们让主在我们聚会中居首位的时候，每一个地方奉主名的聚集就是基督身体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是基督身体的一个见证。当我们能够这样子一同来认定元首，当基督在我们中间来得着他当得的地位和权柄的时候，我们看见主就能够在各处不同的聚会当中主能够不仅与聚会同在，并且呢主能够借着他的身体，就是我们弟兄姐妹能够被主配搭在一起的这个身体呢，能够来尽当尽的功用一方面能够来彰显主自己，一方面能够来高举主的名，一方面呢能够来见证主的同在。那当人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盼望他们能够来经历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为着主在板亭方这边聚会主在这里这样子来联络弟兄姐妹们实在是感谢赞美神。我相信弟兄姐妹们，我们能够一同继续的来让主在我们中间来居首位，让主在我们中间来带领我们的话，我觉得主实在是能够在我们中间来成就他自己所喜悦的旨意。那我就借着主在过去这一个多月里面在休斯顿我们中间所做的这些奇妙的事情也带把它分享给弟兄姐妹，也请弟兄姐妹们能够继续的为着主在那里的工作能够有祷告，感谢主，也谢谢弟兄姐妹们。
还有没有人要交通？一开始我们弟兄就告诉我们早上的晨走分多金跟早上的慢跑，主赐给他们有健康的身体，也提醒我们，我们在主里面要将主给我们的恩赐要锻炼起来。我们弟兄在提醒我们什么？我们应该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他把这四个诠释的相当的完整。秋天我能不能帮你补述一下。那天我们在咖啡馆坐的马路的边上，不是堂弟兄要你受浸。我若是没有忘记的话，我能说吗？我说秋先，你受日本教育，在社会地位上面，我那时候不知道他做过何等大楼，现在你可以看到他自己说出来很大的一番事业，在 Fiber Microfiber 上面是专业。我说在你的个性中受日本教育大男人主义下，我说我请教你几样事情，你诚实的回答我。第一个，你怎么会让你太太，因为那时候是福音朋友，用的都是，你怎么会让你太太每个礼拜天到教会来？你告诉我什么原因？你怎么会同意？你怎么会同意他不准备祖宗牌位的进贡这些的准备？你怎么肯
我大概应该我忘了一些，我大概问了他四个问题，斩钉截铁的问他，我说你告诉我，在你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低下头来了。我们坐在马路边上啊，伟大的邱先生他低下头来祷告。我说我们低头祷告，你肯吗？你肯接受耶稣是你的救主，不是你太太的，也不是你女儿的逼你的，你肯接受吗？那天他跟我们一起决志祷告，这是我知道的部分。讲到礼拜四，我们弟兄们每次在聚会中提醒我们，我们要尽心竭力向着标杆直跑，努力的进窄门进天国，得救以后应该是走这条路，对吗？所以每一次的提醒，你如何做到起步？刚刚弟兄讲他能好好走路，能够慢跑，你在你蒙恩得救以后，你开始起步了吗？你开始跑步了吗？你晚上下班读书回来很累吗？你肯发酸的腿能把身体带来主同在的聚会里面，你有没有竭力的奔跑？我们在这里聚会的弟兄姊妹从很远的地方来，不像我住的那么近，我每次看到他们来我都感谢主，看到年长的年老的来聚会感谢主。礼拜四读经交通聚会在使徒行传里面，这几个礼拜我低头敬拜，上个礼拜第七章我略有一点交通，第八章我们弟兄有交通，借着翁华弟兄在这边的鼓励，主赐的恩赐为了成全每一个众圣徒，所以礼拜四的在第八章里面他用个腓力，他不是用大的使徒彼得约翰建立的那边的聚会，兴起那边的聚会，乃是借着腓力，也借着腓力能够传福音，能够使太监受尽，也能够行魔行邪术的西门讲了一段。所以在那个聚会里面，每一位弟兄姊妹在那边读了圣经，很认真的读，来了聚会中各种不同方向的交通，虽然有冲突，感谢主没有一个人坚持说我交通的是对的，你要修正。在礼拜四很久很久没有听到去修正人家，或者你讲的我再补充补充，好像人家讲的不完整。在礼拜四的聚会里面，我们是在感谢主，在他话语的规模里面，刚刚我们袁弟兄交通的只是点了几个重点，那个聚会里面最少有八个重点，你们回去可以看看第七章史提凡讲的那一段见证，所有所提到的事情，我们弟兄交通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光景，提醒我们那个历史每一段都讲到我们的状况。第八章接着西门行邪术，接着腓力，接着太监，那些事情让我惊讶主的话语，感谢主。翁弟兄在 Rice 饭桶大学兴起，这是真的翻译哦，兴起了年轻人能够好好爱主，愿主是生命的粮，在那个聚会里面丰丰富富的供应他们。我们低头祷告。耶稣，谢谢你，我们接受你自己的生命，我们称你为生命的主的那一天开始，认得你是我们个人的救主，乃进入你自己生命一切的丰盛。让我们常常回到聚会的里面，看到在弟兄姊妹你的生命的丰富，点点滴滴的时候，使我们在被鼓励来奔跑，因为你告诉我们你是生命的粮，使我们在地上行走有力。祝福弟兄姊妹得着了恩赐，快跑跟随你的志气，向着标杆没有后悔。祷告奉主耶稣名，阿们。今天没有爱宴，我们默祷散会。Thank you.